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课中，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我们一生中若有多少该做抉择的时候，恐怕就有多少的犹豫不决、提心吊胆的时刻。因为我们都怕自己会做错决定，怕选错学校浪费青春，怕选错职业埋没了才能，没有发挥的机会，也怕选错伴侣，以致无法幸福一生。这也就是为何我们老是在各样抉择面前徘徊，迟迟无法下定决心，甚至还错把神对我们一生有何计划当成解决这些选择困境的灵丹妙药。当我们了解而且掌握神对我们一生真正重要也应该在意的事情时，我们会发现神的旨意从来不像是迷宫的攻略，没有什么非得找出宝藏的秘境，反而更像是一趟经历和信靠他引导的旅程。在这段冒险的路上，我们拥有选择和追寻自己所爱的自由，同样也有愿意不断在尝试中修正，以及肯为自己所选负责的勇气。这是神啊，你到底要我做什么？这本书封底的介绍啊，今天我们会继续看到这本书的第四章，我们神奇八号球般的神最后一个部分，还要进到第五章，有更好的方式吗？那当然，在读这一本书之前，我们要先读一篇领袖短文，仍然是选自于基石出版社出版，由亨利·布克比以及理查·布克比共同著作，吴曼玲姐妹翻译的《每日经历神》。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明显的不同，经文在《使徒行传》第四章十三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使徒行传》第四章十三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每日经历神》。《使徒行传》第四章十三节，他们见彼得、约翰的胆量，又看出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就稀奇，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明显的不同，被神改变的生命是绝对没有失误的。当耶稣选择门徒时，他们心里又敬畏又自负又虚荣，雅各和约翰想胜过其他使徒，能够拥有仅次于耶稣的地位。使徒一次又一次显示出他们并不真的了解耶稣是谁，即使在跟随耶稣三年之后，彼得仍然害怕，甚至在一个年轻的使女面前否认与耶稣同伙的关系。任何知道这些使徒过去的人都了解，他们毫无本事建立世界王国。然而当他们与耶稣在一起之后，事情有所改观，圣灵改变他们，赐给他们新的胆量与智慧，现在他们可以行神迹，放胆讲道和说服群众，甚至他们的敌人也由他们为耶稣做的见证中注意到他们生命的改变。有时候我们渴望有人看到我们变得更圣洁、更委身、更圣灵充满，但对那些真正被基督改变生命的人来说，无需经由他人来辨认其不同之处。 因为他们的改变是非常明显的。不要过分批评自我，老是定睛在自己的身上，查看自己的小改变。当你每日与基督同行，让别人见证你生命的改变，而不是自己。如果我们必须向某人证明神真的已经改变自己，那可能我们还没改变呢。当生命因为与基督的关系而改变时，周围的人自然会认出我们的不同。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我渴望生命被你改变，多么盼望能活出荣耀你的生命，恳求你每天吸引我亲近你，天天经历在你里面心意更新而变化。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诗歌，曲名是《让我不一样》。
当人盼望有人懂，让我倾听人心灵；当人付出为得着，让我永不求回报。让我不一样，让我不一样，在这黑暗时代为你发光。让我不一样，让我不一样，在这冷漠时代将你爱宣扬。当人虚假戴面具，让我真心能连续。当人以恨回应恶，让我能一闪身。求助肯定，当人为己存经营，让我顾念人灵魂。让我不一样，让我不一样，在这黑暗时代为你发光。让我不一样，让我不一样，在这冷漠时代将你爱宣扬。有活力，当人随从潮流意，让我遵心主旨意。让我不一样，让我不一样，在这黑暗时代为你发光。让我不一样，让我不一样，在这冷漠时代将你爱宣扬。怎能常常软弱，求你大能帮助我，使我靠主能得胜。让我不一样，让我不一样，在这黑暗时代为你发光。让我不一样，让我不一样，在这冷漠时代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凯文·迪昂所写，刘汝京姐妹翻译的《神啊，你到底要我做什么》，在勇敢抉择与行动中看见神旨意的无限丰富与自由。我们今天看到第四章，我们神奇八号球般的神，最后一个部分还要看到第五章，有更好的方式吗？最近我读到一本书，这位畅销基督徒作家提倡，在与神的亲密关系里头，包含生活最细琐的事，都要一而再、再而三向神求问与查验。我无意质疑他的动机，我相信他目的是要强调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对有些古板守旧的弟兄，也的确发挥事实纠正的效果，只是书中陈述的决策方式令我头昏脑胀，因为我们被告知得在每个岔路转角口都得聆听神的声音后再走。这封电邮该不该寄出？应不应该加班到很晚？要去郊外走走还是待在家？今天早上该读圣经的哪一卷书及哪一章？今天的天气适合去钓鱼吗？主想要医治我们家生病的狗狗吗？那本书真的都有探讨这些问题。容我重申，我晓得作者的意图是顺服神，我尊重他这一点。只是假如对千百个与道德无关的决定时，只要求告神，让他直接告诉我们该做什么就好，那为什么他还要给我们头脑，而且还说了很多关于求智慧的话呢？此外，我不记得书里有讨论到底该如何辨识神的旨意，似乎只有靠尝试，事后再质疑答案是否正确而已。我忍不住替作者感到难过的是，书中写到他骑马发生意外，从此他常后悔自己怎么没求问神该在哪里骑，而只求问可不可以去。他回忆说，他有为马匹祷告，而祷告时有感觉到好像不大对劲，但他仍旧骑出去了，因为想说只是像一般人一样去骑个一圈，应该不会怎样吧。当然他的懊悔放错了地方，在套上马鞍前为安全祷告是很棒的做法，但这不意味着需要等到感觉安全无事才能骑出去。难道说在每一天的开始向神求问足够多的具体事项，而且很努力祷告，神就真的会使我们免于一切意外吗？假如一发生不好的事，我们就懊悔不已，都怪自己没把神的旨意分辨得很清楚，我们真的要扛着重担吗？倘若凭主观感受和直觉做决定，皆难保事后不懊悔，那么我们想要照神的旨意行，是否有别的方法呢？而这其实凸显了基督徒圈子在谈论神的旨意时最讽刺的一个现象。如果真的有一个神希望我们发现最完美的旨意，只要找到他就会找到无比的自由和满足，那么为何寻求神旨意的人至终都会被他束缚且茫然困惑呢？既然基督的死是为要使我们脱离律法得着自由，那么为什么还要把神的旨意变成另一种辖制人的律法呢？更糟的是，这种律法非常个人化，看不见又难以辨认。但是当我们反观摩西律法，已经是够硬够难的，起码是客观公众的，而且能够理解，所以这重担未免太沉重。 期待神能透过我们的主观感受来为我们每一个决定指出答案，不论是多琐细的事，这不仅不切实际，也不合乎现实，更只会导致失望和错误的罪疚感而已。这绝不是与耶稣的亲密关系之中所应该包含的。问题来了，要行在神的旨意中，有没有更好的方式呢？答案是，当然有，确实有更好的方式，那是个老方法，是个合乎圣经的方法，也是耶稣的方法。请听登山宝训中耶稣如何解释神的方法。在马太福音第六章25-34节，圣经和合版修订本说道，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你们的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或为你们的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看一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在仓里存粮，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们，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你们哪一个能借着忧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们想一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是怎么长起来的？它也不劳动，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些花的一朵呢。你们这小信的人啊，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所以不要忧虑说我们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要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都知道。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这段经文的大意再清楚不过了，耶稣不希望我们为将来忧虑，神知道我们活着需要什么，当他要我们死，我们就会死，而只要他希望我们活着，我们就会活着，他会供应饮食、工作、住处等生活所需，好让我们活着且荣耀他的名，直到他希望我们以死亡来荣耀他。为未来忧虑和汲汲营营并不能使我们的寿数多增一刻，纵使这种忧虑看似带有为了分辨神旨意的伪圣洁，但也不会使我们更幸福或更圣洁一些。担忧和焦虑不只是个坏习惯，更是有不幸的恶根。耶稣不把对未来之事的狂热看为是个人的怪癖，而是视为小信。担忧和焦虑反映我们内心其实不相信神的良善与主权，忧虑有灵性方面的问题，而我们必须拿出信心来对抗。我们需要坚持相信神的怜悯永不断绝，今天的苦难会有神的怜悯，而无论明天将是如何，明天的苦难还会有神新的怜悯来到。走神的道路不等于就能看见明天将会如何，或是告诉我们明天该做什么样的决定，那不是神的做法，因为那不是信心的路。神的方法是告诉我们，他知道明天将会如何，但他看顾着我们，因此我们不要忧虑。第33节是明白神对我们一生旨意至关重要的一节经文，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他可没要我们先求从天上而来的话语，然后才可以为新学期选课。他乃是呼召我们要紧紧跟随他，遵行他的吩咐，且荣耀他的名。行在神旨意中的抉择，不是选择要读工程或艺术，而是天天选择要寻求神的国还是自己的国，要不要他成为你的主且顺服他，要将生命交给他掌管，还是由自己来掌管。神最关切的问题并不是我该住哪里，而是 我是否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并且爱邻舍如同自己。后面这个问题才是直指神对你一生旨意的核心。使徒保罗附和了耶稣有关神旨意的核心信息。事实上，他在四段关键经文里用神的旨意、他的旨意和主的旨意这些词来描述神对我们生命的呼召。行在神的旨意中，意思就是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首先，第一，神的旨意要我们分别出来过圣洁的生活。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一言以蔽之，这就是神对我们一生的旨意。我讲到时喜欢对台下的人说，我知道神为你一生的旨意是什么，大家会露出困惑的表情。于是我请他们翻到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第三节，他们恍然大悟之余，不免有些失望。他们想要更具体的信息，而不是成为圣洁的训示。但是具体的步骤指示通常不是神做事的方法，他的做法是显明他自己的圣洁，并宣告我们也要在基督里成为圣洁，然后勉励我们天天在圣洁上长进。这就是神对我们关乎渴望的旨意，也是他关乎指引的旨意。第二是我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使徒保罗直接吩咐我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这几件事值得深入思考，也值得我们花精神和力气去做。别把全部时间都耗在向朋友询问谁才是自己的结婚对象，该住在哪里，要生几个小孩，要做哪一行等等。相反的是，请确保自己要实践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六到十八节。自己有常常喜乐吗？有不住祷告吗？有凡事谢恩吗？这些才是我们应该做的，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第三是，我们知道神的旨意是要使自己多结果子，且更认识他。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就不住地为你们祷告和祈求，愿你们满有一切属灵的智慧和悟性，真正知道神的旨意。保罗为哥罗西信徒祷告，祈求他们能知道神的旨意。难道这意味着我们应该仰望神来替我们做决定吗？请看保罗接下来说些什么。在哥罗西书第一章十到十二节说道，好使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对神的认识更有长进。愿你们从他荣耀的全能中得以在一切事上力上加力，好使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又感谢父，使你们配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分享基业。第四是神的旨意是要我们被圣灵充满。以弗所书第五章十七节说道，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我们再次看到明白主的旨意是件好事，但如果继续往下读，就会看到神的旨意是不要醉酒，而要被圣灵充满。那么保罗在这些经文当中为我们勾勒出神的旨意是什么呢？杰贝希哲牧师总结得很好，他说神的旨意是什么，是不是神为我们定了什么秘密计划，要我们花费数日数周甚至数年去发掘呢？并不是，反之，神的旨意是要我们保持警醒，依靠神的大能，并感谢赞美神的良善恩慈。信徒日常的言行有没有与福音相称，这才是保罗最关心的。简单来说，神的旨意是要我们越来越像基督。神应许万事互相效力，使我们得益处，好叫我们效法他儿子的榜样。 如果我们觉得这应许不怎么高明，就表示我们宁要世人给的石头和蛇，也不想要天上来的真正粮食。神从未保证我们健康、成功、安逸，但是他应许要给我们更好、更美的。他应许使我们像基督一样满有爱心、纯洁又谦逊。简言之，神的旨意是要你我在耶稣基督里快乐又圣洁。神对你一生的旨意其实没有那么复杂，但显然要效法基督的榜样来活会很辛苦，并不容易，甚至要在每种情况之下都跟随耶稣的脚踪行，常有看不清楚前路的问题。但是大原则不变，神为你一生所定的旨意其实还蛮直接明了的。为了神的荣耀，依靠圣灵的能力来效法耶稣成为圣洁。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跟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凯文·迪昂所写，由五经姐妹翻译的《神啊，你到底要我做什么》。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好好的过》。
当我不明白的时候，我选择相信，相信上帝依然爱我，哪怕是上帝
今天从《神啊，你到底要我做什么》这一本书中看完了第四章，我们神奇八号球般的神也看完了第五章，有更好的方式吗？在下一回我们要进到这一本书的第六章，寻常的引导和超自然的惊喜，不要错过了。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喽。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